第十六章，四生回魂府。天理昭昭，谁说无？因缘各异，别行区。莫说天理没有报应，看那四生中，牛马、鸡鸭、鱼蝇、蚊虫，前生各造下不同因缘，所以此生形状也就不同了。人是众生物种中最高贵的，称为万物之灵，需要珍惜人身，求道修德。若堕入四生之中，更应各守本分，以消业债，求脱离畜生道，早日复还人身，不要像那眼前蜘蛛，自造迷惘，被困其中，永世在网罗内，不能脱出束缚。次日开始学习，祭佛告诉李方明，今日与前大不相同，另有一番风景。李方明坐上莲台后，未曾闭目，发现下面金光闪闪，直冲空中，便问祭佛原因。祭佛说，这是堂内所发道光，我们做莲花浮在空中，因堂内诸神护驾，受训诸位孪生聚精会神，阴阳二气集中一点，自然发射出光辉，此乃虔诚认真所致。若是道心不退，殷勤行道者，光线越强越明亮，若是道心退失，我行我素，暗地行损得之事，光线便转暗，失去光明。还有在堂内时，三界高真降临，道光特别强烈，所以人如能常亲近有道之士或妙寺圣堂，外魔即不敢侵犯。离堂后若行损得亏心之事，心灯立即熄灭，魔鬼喜安未明，因而易受侵入身，如晨光将出，鬼即退去，使人不可不慎之。快闭上双眼，我们要启程了。闭目之后不一会就到站了。李方明下了莲台，看到前面野兽鸡鸭小鸟聚集，沿着一条小路前进。祭佛说，此乃四生死亡后归返地狱之道路，前面就是阴阳界。李方明问道，哦，前日来此为何不见这种情形呢？祭佛说，前些日子怕你看太多扰乱心神，所以略是小数，用障眼法遮住四生道回音实况。李方明又问，这些动物混到阴府，为什么惊叫飞奔，好像被人追赶一般呢？祭佛说，这些四生初始阳间，死时大部分是被杀，所以惊魂未定，一旦阳气断绝，便被阴气所摄，一一归回地狱，以了三世因果。四生业障较重，灵性暗昧，元气衰弱，死时不必由阴差压境，自然受地气吸回，此点世人大都不知。李方明说，却为学生初次听闻，我们向前走是吗？祭佛说，是的，我们随这些牛马羊及家畜而行，至于化生尸生，体积微小，死时其魂魄如沙被风吹扬，速度甚快，肉眼难以观察明晰，岂非回阴司聚会，待全灵后再接受审判，还清三世因果。李方明看见前面的鬼门关，四生由两边小门而入，并未向交部厅报道。正疑惑间，祭佛说，鬼门关以人灵为主，这些四生罪孽深重，故由两边小门而入，报道另有其他地方办理，离此处不远就到，我们且随他们而行。不一会，前面出现一片绿地，如同牧场，左有一殿府，上写四生回魂府。这些四生均挨提着向此前进集合，头部向殿府叩拜，如申诉状。凡四生转轮头是接受业报，罪业报尽后，必归此府回魂，复还人身。向府前而进时，府内走出三位官员，祭佛说，是该府千岁级官员，快向前参加。李方明参拜千岁级诸位仙官，随千岁进府，坐定上茶后，李方明问千岁，此地十分生疏，一切感到茫然，请千岁指教。千岁说，洋人甚少知道此间，阴奉谕旨，特将四生回魂府开放给你参观，实属破天荒之举。李方明感恩行礼。千岁接着说，我主掌四生回魂府为千岁之职，是因四生如归有千岁之寿，故本府以千岁称呼，不以阎王而名。凡是再生恶贯满盈，经十殿受刑后，被判入于六道中之四生道轮回，也是世人所称畜生道，因罪孽深重，故头世受报应，降世便改头换面，失去宝贵人身。四生分为胎生、卵生、尸生、化生四类，胎生为一级，卵生为二级，尸生为三级，化生为四级。当四生死后，胎生、卵生魂魄与人相同，为全灵，尸生、化生罪孽深重，魂魄为散灵，故尸生、化生二道，较不易办理回魂，历代全灵聚合一体，完整灵性时，方能回魂恢复人身。 查毕，李方明祭佛起身，随千岁参观。到正殿中，有一只山鹿在案前向千岁摆头，好像有话在说。千岁说，此鹿前世乃佛门子弟，因身染重病，心愿佛祖无保佑，便开斋破戒，反俗合尘，再结婚生子，并时常回谤神佛，死后随落鹿身，此次已是第三次之转轮。鹿生在深山，吃青草，饮山水，一生受风霜之苦，以报前因，也因居住深山，餐饮草漏，犹如一位修道士，此为因果报应。现在这只山鹿已受完业报，被阴气摄引到地府，摆头如行李状，就是求我解救，以复人身。李方明有些感慨，说一念之差便堕此恶报，阴律难逃，真是可怕。但是请问千岁，死生死后怎能自动被阴气摄引来冥府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千岁说，天地造化全凭一气运行，故道教有一气化三清之说，其实一气何止化三清，一气足以化万千，故天有天气，地有地气，人有人气，天地人无时不在一呼一吸。如果天气断绝时，天气坠下，地气断绝时，地气崩裂，人气断绝时，人即死亡。此点真气就是心气。近代阳间科学家已发现有所谓地心引力，但是还不知有天心引力、人心引力。轻者上浮为天，即为天心引力所致，浊者下凝为地，即为地心引力所致，情欲之动，即人心引力所致，由此三种引力造成世中物以类聚的现象。因四生中各种动物类都是前生染业深重，死后便会被地心引力吸引，自动堕落幽冥，接受审判。如是有修行者，一点灵性轻轻，自动上浮于天，就算阴差预压起来地府，也无此能力。故世人要成佛做鬼，全靠自己生前所修，至于超拔仙灵，必靠实在功德，否则虽费千金，于事无补。要超拔祖先者，除本身需修身养性外，印赠善书为第一大功德，因仙佛出世，渡人出苦为第一大愿，而经典善书即为仙佛之心生，渡人修心养性之要旨，故传经典，印善书，正服仙佛之心，其功最大，以此功德回向仙灵，为出苦之快捷方式。如欲诵经超度，亦必先有经书为凭，此点世人不可不知。其他如济贫虚苦、公益事业等，也是应行之善业。李方明有所明悟，说感恩千岁开示，明白仙佛传道说法，均记之以书。传经印典正合天心，其功德浩大，祖先姓名自然被天心引力所吸，得福极乐。济佛说，所言即是，天经即是地义，人能尽人尽义，则人格完全，天仙有份了。千岁说，此路三次转世，以了前因，我将其罪过一笔勾销，命将军将该路带到回魂亭，给其饮下回魂汤。将军遵命，也请二位随我前去。李方明谢过千岁，跟随将军前往，前有一亭，上书回魂亭，内有一位老公公，将一杯杯的汤分给各类生灵饮下，各个均现人形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幼。将军领一杯回魂汤给这鹿饮下，好像变魔术一样，山鹿饮后立刻形骸变异，变成为一位50余岁的男性，头发不长，可以看到头上有兽戒相继。李方明问，此为还俗后的相貌吧？将军说，正是，此人出家还俗，开斋破戒，故兽三转，变成兽类，因饮下回魂汤变化换身，即刻脱胎换壳，恢复原形。李方明问，不知这位现在要如何处理？将军说，此位路人至回魂旨是本府职责，回魂附身后另交十殿转轮王，按照前因再投胎为人。据我所知，由本府交往之人转轮都降生于贫困之家或五体不全之人，在受苦磨练业报，若知修德者，日后渐转佳境。祭佛说，因路七七每日都是啼啼哭哭之声，人死悲哭，畜生死也哀啼不止。四生出世人间，被世人宰杀者多，生灵被刀割时，一时惊魂失魄，欲逃生路，但力弱无法挣脱，所以只好哀呜嘶叫，如赴刑场被处决一般，一点灵性飘飘堕落九泉。四生回魂府正收留其魂魄，以还复原来人身，再按业障随缘报应，以了历劫所造之因。人若不行正道，心狠手辣，不为伤害天理做事者，死后定被转轮为胎， 卵、湿化四生。看完路转人身后，李方明随千岁继续参观，来到一地，发现一种设备甚为奇妙，好像阳间的吸尘器，一只只蚊子不知从何处被吸来，结成一团后便落下，好像棉花糖一样结成一团，还在震动不已。千岁说，这是蚊子被人打死或被喷杀后，被地气吸到本府，一团约有500只左右。如此由散灵聚为全灵后，自然落在一边，再撒一回魂水，就能回复人身。李方明问，这种设备整片都是何种妙法所致呢？千岁说，这是地心引力的妙用，地气所引，因蚊虫为散灵，性浊，死后自然被吸来此地，散灵又如聚沙成塔，回魂之妙如此，我们再参观别处吧。经过一个广场，李方明看到整个广场都是畜生，有很多是平生未见过的奇禽异兽，老虎、狮子都有，犹如一个动物园，鸡鸭猪更是数不清。游览一圈后，又回到府内，千岁说，我现时正办理一件案子，前面这只公鸡已来申诉，我翻开此鸡之原始资料给你看，此鸡生前为一富家之子，因时常侍妇淫人妻女，并用金钱买来含苞少女，供其成育，以淫奸侍女为乐，罪孽太重，故转世为鸡物事，今日业债已满，魂归本府，要求回魂。李方明一惊，问，真是可怕，鸡由人变，那么吃鸡肉的人是否有罪呢？千岁说，各物都具生灵，形体不同而已，其灵性与人相同，是人喜食肉类，当然以营养学而论，脂肪蛋白质较高，食之以强壮身体，但不思四生前世罪恶人类所变，其身有一股不正之气，且人将杀死动物时，动物为逃生挣扎不已，心中惊怕，全身血液循环失常，五脏六腑产生毒素，人将动物杀死，吃其血肉，虽是有益，但其害也潜伏其中。人如心中紧张，惊慌之时，血液就会变质，若常遇此种情形，身体必致病焉，此乃心理引起生理之病症，人如健康，面呈血色风彩，如果死亡，全身变成乌青色，称为尸体。人吃动物尸体，有不净元素存在，时时利弊并存，故也有科学家提倡素食养生论。凡是修道者，一时纵不能全尽冤心，亦以减食为妙，以免使浊气充满人身，要得清净道果甚不容易，若论罪与无罪还在其次。李方明已然明白食肉食素之说原理，千岁所言甚合科学原理，要吃不吃只是随人心意，利弊其名，要如何也是由自己决定。看到前面来的两只动物，便问千岁，请问千岁，前面来了一只猩猩及鹦鹉，猩猩举止犹如人类，鹦鹉口中还能讲话，他们是否高级一点呢？千岁说，猩猩举止如人，头脑也甚聪明，只怪生前为人，聪明自悟，所以此时堕落受身。鹦鹉虽能学人言语，但前世为人，逞口舌，害人家破人亡，今生只好入笼内，听人言语，学人说话，空有一张利嘴，可惜已无用武之地。世人一举一动，如果为理为法者，死后堕落飞禽走兽，永无了期，不可不慎之。继佛对李方明说，四生回魂府至此，你也有了概括了解，这里只是办理四生回魂，其他审判尚未转完之魂，不在此地办理，此点须明白。李方明谢过千岁及诸位仙官，辞驾随继佛离开，结束了今天的学习。后记，人们仅知畜生道中吃鱼，堕入其中求出无期，最为恐怖，但不知自己所作所为，才是堕入畜道，轮转四生的原因所在。若能时常反观自身所思所为，定有所获。